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好，大家过年好吗？过得啊，过得好吗？因为这个假还蛮长的耶，齁，你看很多同学都还没回来呢，所以呢其实大家都休了大概六七天，齁，只有我这个地方是休两个礼拜，然后过了一个非常颓废的齁14天，颓废到齁自己高兴得不得了齁，因为我们很少让自己这么颓废过，我就每天这样就不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的稿子也交了哈，我第四本新书就是3月1号要出版嘛哈，然后还剩下那个序跟那个后记，那我在过年期间就把它慢慢写完，就是没有压力。你看前面的时候其实我压力很大，因为平常上课嘛哈，又要演讲，然后还在写书嘛，所以有的时候时间会很紧。那你想想看，你不可能下课以后回到家就一打开电脑就可以开始写东西，不可能，你知道吗？就是你要静下来一段时间，然后通常你写没有多少字以后就已经到半夜了，那你第二天还有工作啊，所以有的时候会比较紧张。那我就决定说要让自己舒服一点，那这两个礼拜就过得非常的颓废，我就发现有一种颓废的快乐哈，有一种颓废的快乐，因为让我想到在好多年前有一次，那个过完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同学就突然问个问题，他说在过年期间他们就每天吃喝玩乐嘛，他们的小孩就过来问他们说，妈妈你们这样每天吃东西这样打打牌，你们这样可以吗？你们可以这么颓废吗？你们这样有尽责吗？他说他就很惭愧耶，因为他们平常都怎么教小孩的，要努力啊，不要浪费时间啊，人要把握时间做很有用的事情啊，怎么可以这么颓废呢齁。然后就发现所有的父母亲在过年时间就非常的颓废，因为真的很难找到这个颓废的时间。其实每个人内在都渴望能够休息，有没有渴望休息，但是当我们休息之后就会觉得不自主的觉得一种自己到底对不对那种感觉会跑出来。不要看我们是心灵老师哦，我们经常会把自己搞得这样团团转，那我们又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说，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这样帮助很多人啊，所以我们就应该做啊，是没错了哈。如果我们很高兴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自己身心都不愉快了，你要这样维持下去是很难的，很难的。所以有时候也会产生不平衡感嘛哈，我常常说对不对，所有同学都可以请假，你看今天多少同学请假，就是老师不能请假，老师到时候就坐在这边就是不能请假嘛哈。所以有时候不平衡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啊，所以这两个礼拜就过得非常的颓废，然后就非常接受自己的颓废，说你看颓废的时间到了，颓废的多好，而且我提前放假，我两个礼拜都没上课耶。所以呢其实在过年期间在前面几天我有一天晚上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了哈。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因为中正纪念堂后来有在上一堂课，我有讲，但是我没有在这个教室讲。好，就是两个多礼拜之前吧，应该有三个礼拜，有一天晚上，其实淡水的天气还蛮冷的，淡水那天大概只有零下，不是零下5度了哈。就很冷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我住淡水好多年，只有去年有用到暖气，其他时候其实很少用暖气，因为它冷，它你是可以忍耐，不过那天又感觉有点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开了暖气，可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开了暖气就觉得喉咙很干，那我就去冰箱，打开冰箱就拿了一罐可乐，冰冷的，很冰冷的可乐哦，然后就这样把它灌下去，那个那么冷把那可乐灌下去，哇，你知道多爽吗？那种冰冻的，那种刺激，那种凉，还有气泡，那种很爽快很刺激的感觉，让我觉得当场觉得说，哇，怎么那么爽快啊，五度那天五度。接下来马上又有一个感觉出来，就说今天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大冷天我喝这个可乐是没有问题的。我接下来就有个想法，就说万一我的小孩跟我要求说，妈妈我想要喝可乐，请问来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会感冒哈，会说不要喝，有没有？就说这时候应该喝点什么姜汤啦、热汤之类的。你喝可乐是不对的，有没有？你立刻就是那个直觉的反应，会觉得是不对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那是应该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反应就会说不要喝。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爱孩子，对不对？我们爱小孩，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冷的天气让小孩喝可乐？所以你会阻止小孩不要喝，你是为他好还是故意不让他喝？当然是为他好嘛。所以我接下来就会想说，如果我们父母有多少次是因为爱的名义而阻止孩子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那个事情也许看起来是有一点违反常理的，不过它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感受，有没有？它会让你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会。因为在冰冷的寒夜里面喝一罐冰冻的可乐，那种刺激感也许不是非常健康，但是它的确满足了你喉咙的那个骚乱的感觉，有没有？你的确做到了当下，你做到让你自己身体非常满意的那个部分，这种感觉是一个非常奇特而且不平常，而且它是不符合健康规则的，但是它却满足了你当下的那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你会给你的孩子吗？请问你们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用多少父母亲想当然尔的理由而阻止了孩子他可能发现生命其实是一个惊喜，或者是一个非常意外，或者非常让人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空间会跑出来。但是因为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有理由把这个冰箱打开，因为那个是我们在做主的。可是我们的孩子必须要先问过我们的，说妈妈可以吗？这样了解吗？懂我意思？所以就让我想到，我们用爱阻碍了孩子的发展，从小到大到底有多少次？请问无数次哈。所以孩子他可能本来长成一个他想要自己成为的那个模样，可是被我们扭来扭去，有点像日本人在种树的时候，他们种了一种很小的树，有没有？那种观赏的植物，它是不停的被扭动，就是当它长到这样，你要它往右边，你就把它用铁丝怎么样扭过来往右边，然后再把它往左边，然后它是经过你扭来扭去以后变成你所要的样子。它长不大，它会永远被你观赏，它就只有这么大，它不可能再长大，那个就是观赏的树。我要跟各位讲，我们的孩子，很多孩子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模式之下被抚养长大的，它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但是它会长成你所想要的样子，因为被你这样扭来扭去扭来，你想要它怎样怎样，它不可能长大，但是它会长得很像你要它的那个样子。它小小的，它需要你照顾，你几天不照顾它就开始有没有乱长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突然有那种很大的一个感慨，觉得说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到底有多少次因为我们的爱而让孩子守我们的规矩，于是他被局限了他的发展。我的女儿到很大很大，到了国中时间开冰箱还要问妈妈我可以吃这个吗，我通常都会说不可以，她说我一定要吃啊，什么讲一大堆理由，然后我再想一想说那好吧。所以我们是有原则的吗？我们一点原则都没有，就凭我们的高兴，因为我说不所以你就可以不，那我有品尝到我做母亲的那个权利。但是我又告诉我自己说那是为他好，因为现在吃会胖啊，所以等一下吃就不会胖，是吗？好，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替自己找很好的理由，合理化他，好，然后告诉自己说我们很爱他，没错，我们的确很爱他，不过却丧失了让他尝试做自己的那个机会。他不可能长成他要的样子，因为他内在已经被植入一个晶片，那个晶片就是 follow 你的爸爸妈妈，跟着你的爸爸妈妈的脚步走。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的恐惧，你在无形当中传达了多少的恐惧给你的孩子，想了就很害怕呢，就是说会觉得好，那种难过是难免的。但是我就说过我们不要自责嘛，因为我们也是当了父母亲以后才知道说我们是怎么约束人家，但是要有这样的觉知。所以我把这一段写在新书的最后那个后记里面，因为这一件事情让我一个很大的难过，因为即便一个这么样小小的动作，我可以
完完全全满足我自己的口腹之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她今年25岁，只要她回到家，我们就会告诉她她该做什么，她不该做什么，她什么时候该洗澡，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我们仍然要管的，我们不让她长大，我们认为她还是我们的孩子。没错，她当然是我们的孩子，不过我会让她知道说谁才是你们的主人，这样了解吗？所以会很难过耶，但是这个难过不是说回来自责，而是要有觉察，而且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因为很多小孩进入这个模式以后，一再的告诉自己他什么都不会做，一再的告诉自己他都做不好，这就是现在的我们怎么变成现在我们的样子，这样了解吗？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多人不觉得自己好，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模式之下已经几十年了，而当我们感受到这个不好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把这个模式灌给我们旁边人，告诉我们的先生，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停地用这个方式在跟他们讲话。所以好渴望，有时候好渴望自己的先生能鼓励自己一下啊，有没有？好渴望哦。那孩子更渴望得到夸奖，可是他们真的从来很少很少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夸奖，那个真正的夸奖是跟他讲说，你不管做什么你都那么好，你做的不对那也是你的一个体验，要有这样的勇气耶，